安倍晋三罕见呼吁习近平绝对不可以误判形势。英国军情六处表示，中共是最大威胁，北京误判可能会导致战争。美军司令呼吁部署更加多的航母，进行更加多的演习，威胁中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2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12月1号表示，日本没办法容许台湾遭到武力侵犯，习近平对这个绝对不可以误判。安倍警示北京，若果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于走向经济自杀的道路。安倍当日受台湾国策研究院的邀请，就新时代台日关系发表视讯演讲。他提到中国的军事费用在30年来已经增长了42倍，足足比日本高出4倍。他还提到台湾面临的挑战，强调任何对台湾的武力侵犯，无论是在地理上的定是空间上的，对日本国土都是重大的危险，日本不会容许这一类的事态发生。换句话说，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亦可以说是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安倍表示，中方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将会被世界经济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自己亦都将会遭受重大打击，得不偿失，也就是走上了经济自杀的道路。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在会后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表示，安倍的演讲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一个，他非常坚定地强调，一开始就强调支持台湾加入 CPTPP。以往日本的官员没那么直接地表达这个立场。第二，他一直强调台海的安全对日本来讲是唇亡齿寒，关系非常密切。第三，他讲到美日台三边的安全合作也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在日本政界对美国了解比较深入的没几个人了，安倍算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一直强调就是美日还有印度。他也都特别提到了印度，提到了莫迪。范世平认为，虽然安倍目前没有行政职务，但是他刚刚接任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的会长，相信他的看法仍然具有相当的政策影响力。在未来，美、台、日、印四方关系将会是重点。安倍日前接受台湾民事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正在考虑访台的行程。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估计，安倍可能会在这个月到访台湾。安倍的台湾行被认为是在林芳正出任日本外相之后，牵制日本政府亲共势力的一大举措。范世平认为，安倍和林芳正对中共的立场存在分歧，而且从安倍的演讲以及回答提问的时候透露的信息来看，目前自民党内部对于林芳正会不会出访中国，以及对中共应该采取的立场都存在分歧。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教授认为，考虑到中朝的紧密关系，以及中国仍然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仍然要保持和中国合作的基调。但是日本的对中政策仍然取决于美国。目前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经济领域，和中共的对抗亦在加剧。他说，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日本是按照这个基调来遂行他对中国的政策。现在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抗面，其实是10月8号岸田首相提出的经济安保政策。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供应链的人性化。刚好在10月27号，拜登亦都提到他们要重建一个印太地区经济架构。他希望将原来的产业链，尤其是半导体和高科技的，能够有效地和中国做一个区隔，就是说去中国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现在经济层面也都是处于对抗状态。 安倍在演讲入面提出，为了因应周边的威胁，台湾和日本都必须高举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等普世价值的旗帜，令到民主茁壮发展。陈文甲对台湾谏言，发挥民主楷模、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还有产业链的优势，来掌握主动权，应对对岸的威胁和挑战。中共最高检察院11月30号宣布，尹家瑞涉嫌受贿，为亲友非法牟利一案，经过最高检察院指定，已经由中共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据检方的指控，尹家瑞在原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职期间，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他人所送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在担任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期间，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给亲友经营，导致国家的利益遭受特别大的损失，应以受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追究刑事责任。资料显示，尹家瑞今年65岁，曾经任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2010年调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并且在2013年任中国兵工董事长。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是由中共国务院授权国资委管理的中国最大的武器装备制造集团，主要涉及坦克和装甲车的研制以及弹药的供应。2018年8月，时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瑞，在距离副部级官员年龄红线还有3年的时候提前退休。不到3年之后，即是今年的4月，尹家瑞被查，5个月之后被伤害。他是继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波、中船重工董事长胡万明之后，又一只军工落马老虎。日经亚洲新闻在5月份曾经分析说，深植于中共军队以及军工企业内的江泽民派系，是习近平20大连任的主要障碍之一。打击尹家瑞等军工巨头，习近平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掌握中共军队。文章表示，江泽民在2002年虽然卸任了中共总书记，但是又继续担任中共军委主席，显示了他对中共军队的影响力。而尹家瑞在军工企业深耕多年，和江泽民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所以日经亚洲分析，习近平正在采取行动，在军工企业深度清洗江派势力。被称为秘密情报局的英国军情六处日前表示，中共是英国同盟友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北京的误判可能会导致战争。综合外媒报道，从2020年10月份开始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摩尔 Richard Moore， 11月30号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了他任职局长之后的首次公开讲话。摩尔在讲话入面直接点名北京是军情六处单一最大优先事项，因为北京领导人为了他的利益而越来越支持鲁莽和坚决的行动。摩尔说，中国是一个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专制国家，并且说北京对英国及其盟国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试图扭曲公共讨论和政治决策，并且输出科技，在世界各地形成一个专制控制的网路。摩尔表示，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中国共产党想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也都对全球稳定和和平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摩尔提到，北京相信自己关于西方弱点的宣传低估了华盛顿的决心，并且坦言中国过于自信导致误判的风险是真实的。摩尔还指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国际恐怖主义是英国情报机构在不稳定的世界入面面临的四大安全议题。另外，在谈到英国面对科技挑战的问题的时候，摩尔指出，中共是通过大规模搜集数据来获取信息和权力的典型。而为了应对这个威胁， 摩尔表示，英国的情报部门正在寻求同科技产业的伙伴合作，帮助发展世界级科技，解决我们最大的使命问题。就在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和德国在太平洋海域完成了一次由日本主导为期十日的海上军演之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中将托马斯 Carl Thomas 发表讲话，呼吁美国及其盟国的航空母舰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存在，令到中国以及俄罗斯明白目前不宜挑起冲突。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托马斯在讲话入面表示，虽然这些部队加起身代表着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是美国及其盟友应该更进一步。他说，想象一下我们可能要怎样战斗，这个是一片很大的水域，四艘航母的数量是不错，但是六艘、七艘或者八艘会更加好。托马斯说，美国和盟国应该利用联合演习来威慑其中一些实力大增的国家的侵略行为，要令到这些国家知道现在或者不是引发冲突的时候。另外，托马斯提及在上个礼拜的一次演习里面，意大利军队在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进行了 F-35B 战斗机的降落演习。他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地区盟友彼此之间的舰艇和飞机能够进行更加多这样的演习。报道说，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群曾经是几乎不可以被挑战的存在。但是美国国防部说，他们目前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与日俱增，因为中国的军事装备亦都在快速增加。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在2019年投入使用，第二艘航母预计将会在2024年开始服役。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说，根据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建造工作取得了稳步进展，他们在沙漠里面建造了一艘美国航母的实物模型，推断极有可能是被作为演练的标靶。中共官方通报，11月30号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1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72例，扎内诺尔区19例，另有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是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通报。这一波的疫情起于满洲里市，满洲里目前共有疫情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6个。满洲里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黄涛声称，这一次的疫情是境外入境货物携带病毒，通过物传人、人传人的方式导致疫情扩散。不过，由于中共在疫情问题上面一贯采取射播、瞒报的做法，所以实际情况难以确定。目前，满洲里已经全面停航停运，封控区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小学和中学转为上网课，大学实行全封闭管理。并且自2021年12月1号零时起，满洲里铁路口岸暂停进口非集装箱货物。除了呼伦布尔市之外，这一波疫情还波及内蒙古的通辽市和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呼伦贝尔确诊数量激增，令到多地如临大敌。12月1号，海拉尔、厦门、长沙等地都发布紧急提醒，要求民众非必要不要离开当地。中共当局一直坚持疫情清零的政策，并且在10月份新创了时空重合、时空伴随等等的防疫新名词。意思是任何人和确诊者曾经在相近的时间和相近的范围之内同时存在，就会被视为需要追查的密切或者次密切接触者。这个措施令到很多民众突然间莫名其妙被隔离，他们将这个措施称为时空株连。11月30号在欧盟对外事务官网上面，发言人再度发声表示，彭帅最近再次公开露面，并没有减轻大家对他的安全和自由的担忧，并且表示欧盟强烈反对迫使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禁的做法，特别是通过指定地点的居住监视手段。 仲呼吁中共遵守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下面的人权义务。此前欧盟曾经要求中共政府提供彭帅的安全、生活正常和下落的可核实的证据，并且敦促中共当局对他的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